神成就他的应许。本信息是根据威廉·班汉弟兄1956年12月9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所传讲的信息 God Making His Promis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61209A。 那从纽约那这座小城子，知道从杰西菲尔来了之后，这对我来说就是个小城了。那这是这么小的一个镇，那我所在的城市大约有14000人。那布斯先生说到芝加哥又太大了，我说当然了，那只是杰西菲尔的市郊。那他总是说他有多少人。那我告诉你，当我来到纽约时，我是大家也这么说的。那我这么说就好像是，那只需要说那是为了有一些话可说。但我知道那人类以前是住山洞的。那当我经过曼哈顿时，我感觉他们又回到了那种穴居的状态。有人住在40层以上的地方，那看起来洞穴都用完了，所以我们建了一些的高楼，在纽约又回到了住山洞的生活。那这是一座美丽了不起的城市，有许多人生活在这里。那我相信那现在是这座城市迎来一场伟大复兴的最佳的时期了。那我信靠神，那这事必会发生。那不仅我这么认为，那很多其他人也是一样。那几个星期前葛佩里去了路易斯维尔，那许多次在国外的施工厂，我们的轨迹都交叉而过。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同他交谈，有了熟悉。那他们今年春天要来纽约，那我确实向每个人都祷告，愿神在那个时候搅动纽约市。那么你们这里的弟兄们、传道人们等等，那现在是时候了。如果火已经点燃了，就要继续的燃烧，继续的燃烧，因为我们正在就近某样东西了。每个人都能在魂里边感觉得到，我们正在就近某样东西。那可能就是主耶稣的再来，那可能是这座城市或这个国家的毁灭，我们不知道。但有样东西正在成就，那无论它是什么，不管它是什么，基督徒都不用担心。那一个真正重生的神的儿女仰望天堂，知道天父掌管一切，他凡事都做得好。那对命基督徒来说，既没有死亡也没有悲伤，基督徒不会死的，没有一节经文说基督徒会死。然而正好相反，耶稣说只要你相信他，你就不会死。因此在他没有死亡，那最使人恐惧的事情就是死亡。那耶稣为我们受了死，死亡已经被得胜吞没了。所以来到路的尽头时，就像圣徒保罗所说的，死啊，你的毒刺在哪里？坟墓啊，你的得胜在哪里？跟他说感谢归给神的，借着我们的主耶稣赐给我们得胜。那今天下午，那我我们没有留下多少讲道的时间，那已经很晚了。那不仅仅是晚了，而且外边的天气也很糟糕。那我肯定，那今天那这个大大的阻碍了我们。那另外在纽约这里，那我算是个陌生人，我只来过几次。我跟好朋友那伯德弟兄、布朗姐妹在这里，他们是那边过的。那对我来说，这里全都是纽约，但他们在另外一边的某个地方。在圣尼古拉斯竞技场，当我去海外的时候，常把它当做一个跳板。那我在这里结识了一些非常好的人。那我确实爱你们，那感谢你们所有的友善，对主耶稣的忠诚，以及对我作为主的仆人的看法。那今天下午我们只是简短的讲一会儿，因为我必须得及时的结束。那还有我儿子他们来分发祷告卡，为今晚的祷告服饰来做准备。那我们会为病人祷告，若主愿意，我们会很高兴你们能够参加。那么很高兴跟哈德森弟兄那有这么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他是这里马拉纳萨堂的一位牧师，那我确实学会了比以前更加的喜爱他。多年以来他一直想让我来纽约，那到这一带来拜访。我还遇见了更多的牧师，我希望有一天借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有一场大的联合的复兴。 那待上一段的时间。那你明白，那如果你留意从曼哈顿堂起，那每晚的聚会那情况都会逐渐变得，那明白，那你们清除了所有的迷信的等等东西，那正如莫迪格汉姆博士常说的，那把那些的幽灵给出去，那那就是恐惧。那莫迪格汉姆，那多少人听说过莫迪格汉姆，那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那彼得·格佩里是在莫迪格汉姆的施工下得救的。那前几天当我们遇见格佩里时，那我就和他在一起，那莫迪格汉姆就住在我家的对面，我们已经在那住了好多年了。所以那我觉得很多的幽灵也是如此，那就是在我们试图思考那可能困扰我们的那些事情的时候，那他们看起来显得很可疑，那他们有权这么做。我们生活在一个一切都漂浮不定的时代，那所以我并不指责牧羊人看顾他们的羊群，这是他们应该做的。那么那当你确信了之后，那留意他们，那整个的事情就会汇聚成一个伟大的团契和爱，然后圣灵就真的在他们中间开始运行了。我们相信当我们离开这里时，那会出现在每一间的教会中，那在这个小小的复兴中，我们会在身后留下那样的印记，即我们爱你们，我们知道你们爱神，圣灵会在每一间教会里祝福每个人。那在我们打开神的话之前，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下。我们仁慈的天父，我们何等为主耶稣而感谢你，直到今天是借着他我们的道路才会相交。我们不知道这世界会是怎么样，然后说我们试图去想，我们无法想象如果耶稣从没有来过地上那会是怎么样的。哦，何等，我们会比地上的动物更糟糕。那如此，那甚至你都无法出行，我们连街道都不会有，因为我们意识到文明是借着神来的。所以我们感谢你差遣了耶稣，把回家的道路介绍给了我们。今天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恶过犯，我们求你祝福在这暴风雨的下午聚集在这里的每个人，愿这些都不是突然的，但愿圣灵降下在道中与我们交通。主啊，求你应允，若有未得救的，愿他们接受你，愿那些已经相信了你的孩子，我们能说服他们走得更近一点，更靠近主一点。父啊，求你应允，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阿们。那在可称颂的道约翰福音第一章，那我几乎在马拉纳萨堂的整个星期那都在讲这章。那今天我想多读一些约翰福音第一章，那这个福音，那么从第一章第29节开始。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是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但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我就来用水施浸。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一只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那作为我们今天下午的主题，我们将传讲，那我之前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地方讲过，那时我声称那有个启示给了我。那现在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那如果今天下午可以的话，那有一天，那今天夏天，那到我们在那的时候，我正跟莫瑞利兄在路易斯安那州史蒂夫波特的大链条餐厅吃午饭，那我开始注意到那些人的脸，那位先生是其中的一位经理，那我去拜访他，那我是那间会堂的助理牧师，那我注意到许多的面孔不见了，我就问他们，我告诉你，巴兰弟兄，那他们只是离开了，我就开始纳闷，他们为什么会离开呢？ 是什么导致了人们离开呢？那看上去，那据我们所看到的和知道的，那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人，那非常的友善，那善良是基督徒式的人。那不想说他们不是基督徒，我们没办法判断那点。那神是唯一的审判官，能说谁是基督徒谁不是的。那我们只能通过在神的天平上来称量我们自己，那就是他的道，来看看我们的生命与神的要求相比是怎么样的，那以及我们对他的渴望和态度与神要求我们做的相比较。所以那注意到这点，那这个就出现在我脑海里，为什么心里有圣灵的人会从神那里远离了呢？那首先我们必须要这么想，那神一切的话都是真实的，我们不能够说神的道不真实。那在约翰福音5章24节，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那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行，那是他自己的道。那我私下里看到，那我们的好弟兄和朋友，那神的仆人，那葛佩里，那他穿越了这个国家，那这里有成千的人悔改信主，他说这里有成千的人悔改信主了，那这里有数千人悔改信主了。我自己从那教堂过，他说持守住了不到10%。于是我就回去跟我们的好朋友罗伯茨谈了谈，他从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成千上万的人悔改信主了。那我来了之后发现，那奥罗说的几乎也是一样的，没多少人持守到底。然后我跟其他的传道人交谈，那注意到在我自己的聚会中也是这样。那就在几分钟前，这位牧师走到后台和我交谈，当时我正在读一些的经文，那我们在谈话，我的儿子还有其中一个录音带的男孩也在聊天，那说这是一间可爱的小礼堂，大约能够容纳2000人左右。那我们再把它还有别的聚会比较，我说实在想，在德国我们每晚能够得到10000个归信的，那我们在那里5个晚上记录下来了5个晚上归向基督有50000人，那当然我们有成千上万的人。那在南非德班，那他们在一次祭坛呼召中，那就登记了有30000人。瞧，那现在你再回去看看有多少人在持守着，那是我们想知道的。那发生了什么？那取决是我们是渔夫，我们把网撒进河里，那把网拉上来，那从里边出来的是什么？那我们交给神，神知道他们是什么。相对就是我们的事业。那如果他是小龙虾，那他仍然是小龙虾，那福音的网只是捕获到了他。那如果他是水龟，他仍然是只水龟，那是他的本质。但判断的是神，那我们不知道是神那么做的。但是那我注意到神的话，神总是向人持守他的道。那如果你真的接受了基督，那么就没有什么能将那个从你身上夺走，那是神的恩赐永生。就是说如果基督已经接受了你，而且如果基督在这里赐给了你永生，那要却在这下面失去了你，那他是无限的小的万事，那么他等于是否认了自己的工作。但他知道他要失去你，所以他就救了你，那他不会那么做的。行，那作为信徒，我们绝不能够依靠某些头脑的概念或某种的情感或者某些发生了的那奇妙的事情，说啊，我们做了这个，我们做了那个，因为魔鬼可以模仿所有那些东西。但我们知道我们得救的唯一的方式是我们是否满足了神的条件。瞧，那你永远不是靠感觉得救，你是靠信心得救的。瞧，那你总是靠信心得救的，你的信心会成就这一切，然后你的生命证明了你是否接受了。如果你只是想模仿，那你就是再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伪君子，因为你不能那么做。那基督信仰是必须从心里来的东西。那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 当你们心里面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的时候，你们怎么能够说出美善的事呢？那么如果心里面想的是一件事，嘴却说另外的事，那就成了假冒为善。我们必须准确的从内心表达出我们的感受，我们必须从心里边把它表达出来。如果我们不能够表达正确的东西，那就保持安静，不要对此说什么。那如果教会开始践行这一点，那他们可能暂时会有更少的会员，但在此期间他们却会拥有更好的成员。愿神应允那一天，即每个男人女人都能够成为并表达出他们真实的样子。那如果不相信神，那我今天下午就会在这里边反对他。那如果站在他这边，他就比我的生命更重要，那会为他献出我的生命。因为如果这是一个职责的目的，那值得为之生活，为之而活，或者为之而死，没错，那就是基督。那他要么是活着的基督，要么他不是活着的基督。这本圣经要么是真理，要么不是真理。你从没有见过一只同时是黑色的又是白色的鸟，你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是醉酒的又是清醒的，你从没见过一个同时是罪人又是圣徒的人。那你会看到这种的东西，那你只在围栏的一边。神持守他的话，他给了我们这道作为模板。如果主愿意在昨晚的课程中，那我们今晚要再讲讲亚伯拉罕，神是如何给他一个应许的。到了75岁撒拉65岁时，那他们要有的是什么？那这个婴孩，那他等了25年神才应验的那个应许。但神对他的道负责，你对你的话负责。那如果你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你就有义务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只要你去教会宣称是基督徒，你就有责任。那如果你活不出来，那就是人们就无法信任你。那如果到了一个地步，神在他的道中写出了一些的东西却没有发生，你就无法相信他持守他的道，那么他对你来说就不是神了。但他是一位，那某个人说，那当我说到为别人祷告时，说神医治病人，他说我不在乎你能够展示什么，我就是不信。我说你当然不会了，因为他不是给不信者的，他是给那些相信者的。没错，那就是分别。那他不是写给你的，那他就是写给那些相信的人的，他是给信的人的。那个就是问题。那在那回到很久以前，我们要讲的主题是神持守他的应许。那我们今天要探讨的经文，我认为是圣经中最突出的经文之一。那我确实这么认为。那这是发生在大约2000年前的约旦河那里。那当时世界已经进入了混乱很长时间了。以色列人拒绝了神，拒绝了神的律法、诫命和规条，那已经被掳走了。那只要以色列人与神的诫命保持一致，他们就不会受到伤害。那只要那些负责的人始终留在神的旨意中，教会就永远不会失败，那些计划也不会失败。神的旨意是完美的，只要你遵循神的旨意，一切就会顺利。那如果你偏离了神的旨意，整个的计划就会被打乱了。哪怕只有一处，那你们还记得雅干的金条？那只要有一个地方偏离了，如果你发现自己偏离了，就回去悔改并把它纠正过来。在你改正那件事之前，你永远无法前进了。你必须与神完全的对齐。那注意这个，当神如此渴望向世界介绍他的儿子时，他介绍耶稣是一只羔羊，那一只野兽，一个动物。你能够想象这个吗？神谈论到他的儿子，把他介绍为一只羔羊，那只小羊。那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呢？那神当着将自己介绍给世人时，那当时是以一只鸽子的形式，一只鸟天上的飞禽。那这是我的看法。羊羔是地上所有动物中最温和最温顺的， 没有什么能比羊羔更温顺的了。那神把我们比作他的羊，那句原因有一样东西，那我养过羊，那羊他们是不能自己养活自己的，那他们不会照顾自己，那一只羊只要迷路了，那他就完了，没希望了，他永远找不到回去的路了，他是完全的无助迷失了，他会一直待在那里叫叫狼把他抓走，或者他就会就地死掉，他迷失了，他四处瞎转，他完全搞不清方向，他无法引导自己，那那正是人类的本性，我们完全彻底的迷失了，我们无法自救，我们需要牧人引导带领我们，没有牧人我们就迷失了，我们救不了自己，无论你的计划有多好，那不管那你对那个计划有什么样的动机，有什么样的选择，那或者你的教会多么的伟大，那些都很好，我一点不反对那些，但没有牧人你就失丧了，你只是在打空气，没错，你必须得有牧人，那教会是好的，每个宗派是好的，那羊群如果没有牧人，那你建立教会就只是枉然，你在拒绝这房角石，那当时造圣殿的人在他们建造那座圣殿时，他们用牛车运输，将香柏树从黎巴嫩运到海里，用不同的方式那海运到约帕去，在他们把圣殿组装在一起时，发现了一块奇怪的石头，它看起来不对，所以他们就把它踢进了杂草堆里，那他们去那立那堵墙，但那墙不停地倒下去，他们找不到一块合适的石头，那最后他们发现他们所弃绝的那块石头正是首要的房角石。那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讲台上有了一些最聪明最优秀的学者，我们有了教会历史上最精美的建筑，我们还有那教会中最富有的人，然而朋友们，我们却纳闷为何神的计划没有继续的执行，因为他们拒绝了那主要的房角石，基督。哦，你们可能用嘴唇接受了他，但我说的是从心里接受他，那是从你心里开始的首要的房角石，整个的房屋都靠他联络的合适，不管我们的宗派有多么的伟大，他们说我们在54年又增加了100万，那或者无论那你们的口号是什么，那如果他们只是教会的加入者，我们就是在拒绝基督的主要的原则，没错，那么确实到了全世界却做了神告诉我们不要做的事，我们建造了教会、神学院、医院，所有这些都是好的，我们很感谢他们，那他们本身是好的，但基督从未预定那个，他说你们往全世界去传着福音，那也就是我们没有的原因，不是用经文，不是做这个那个，而是传着福音，那你说福音是什么，保罗说福音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的彰显，不是到全世界去散发传单，能发现在非洲、印度其他任何的地方，伊斯兰教等等的增长比基督教多几百倍，但当基督出现时，那一切就改变了，不是教导神学，而是传讲福音，在全世界展示圣灵的大能，复活的耶稣基督今天仍然活着，就和以前一样，永不再死，他曾死过一次接着复活了，如今他依然活着，那在预表中看到基督这只羔羊时，那只羔羊曾多次被使用过，或者几乎每次都被使用过，那第一次是作为基督的象征，在创世纪中神就提供了一只羔羊，那羔羊是基督的象征，因为羔羊是温顺的，那人在被杀了羊羔的底下并不能够得救， 那只是在表达他的信心，盼望那只羔羊亲自到来的时候。那旧约的敬拜者他取了这只羊羔，他犯罪的时候去了祭司那儿，那这只羊羔会被杀。那羊羔快死时，他按手在这只羊羔身上，那小家伙脚踢着咩咩叫，血喷在他的手上，那他感觉到生命从羊羔的身上出去了。那在他仰望神的时候，那就算作他的义，因为他知道这只无辜的羊羔要取代他这罪人的位置。那必须是那解药，那是以无辜的来代替有罪的，那是唯一的方式。好行为不能够成就你，永远不能。所以这人意识到羊羔的死代替了他。那敬拜的人心里还怀着对罪的欲望，又回到了外面，那就像这第一次来的时候一样。那为什么？那没有这生命，那血里边有生命，那生命的胚芽在男性的血液中，那男性产生生命。那没意识到了这点，那雌性跟这事儿没有任何的关系，那雌性只是一个孵卵器。那产生生命的是男人，男性那精子生命在男人里面。那这就是神如何在他的智慧中，那他如何的看到，那不是童女玛利亚做到的，不是童女玛利亚，是童真的基督。讲基督没有地上的父亲，那圣灵荫蔽了他，荫蔽了玛利亚，他生下了这个儿子基督耶稣。那他的血实际上既不是犹太人的血，也不是外邦人的血，而是全能的神为万族所创造的血。所以没有人能够放入他们的部分，说他是这个他是那个，他是神。那注意，当基督来的时候，那就像今天，那你们把你们的，那你们这些人，如果你知道，那比如说一只母鸡，那母鸡可以下一只蛋，非常的漂亮，但只要那只母鸡没有跟公鸡交配过，那个蛋就永远孵不出来。那一个母鸟可以下满满一窝的蛋，那最好的科学家可以把那些的蛋分解开，那他们那分别是受精的蛋和没有受精的蛋，他们永远找不到区别，没错。但是那只母鸟可以下满满一窝的蛋，它可以趴在蛋上来回的往这边往那边翻转着蛋，那它对那些的蛋无比忠诚，那只要它变得太虚弱了，甚至都没力气从窝里边飞出来了，但只要它没有跟公鸟交配过，那些蛋就永远孵不出来，因为那些蛋没有受精。这正是我们所谓的基督教会的问题所在。那么有了一帮的人，那你拍着他们的后背，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册子上，我们拥抱他们，亲吻他们，哄着他们，那是一窝的烂蛋。教会需要个大清扫，把他们重新带回到神的面前，与那雄性的配偶基督耶稣再接触。那不管他有多好，不管他放多少在奉献中，我不管是什么，只要他没有与基督接触并重生，他就只是教会里的一个烂蛋。那我不是那用这种粗俗的表达的方式，我只想向你们指出一个真理。没错，那注意，神羊羔的血之所以只是这只真实羔羊的影子，是因为在那血细胞里面，那里面是动物的生命。那当敬拜的人被死的动物的血喷上时，那只是那制造了一个影子。那因为当这血细胞破裂时，生命出来了，这动物的灵不能回来与人的生命调和，因为动物的生命和人的生命是不同的。那动物的生命没有魂，人的生命有魂，所以那他不能调和。那所以敬拜的人会心里边怀着同样的欲望出去做错事，如果他做错了，他也知道，他就再回来带这个羊羔让他替他死，作为一个预表。但在这里，那敬拜者一次来到基督的面前，凭信心按手在神将死的儿子身上，感受到基督 在那里为了承受的格格大的痛苦。那当着血细胞破裂时，从那里出来的不是别的，而是神的灵，那么基督的灵，这为你而死的被杀的羔羊又回来，来与你调和，赐给你新的生命，新的出生，你就成了基督耶稣里边的新造之物，神的儿女。你已经出死入生了，不会死，就像神不会死一样。那我是说从属灵上说的，死就是分离。那你知道这点，死亡这个词儿的正确的意思是分离。好的，也许会跟你的朋友分开一段时间，但你在神的同在中，瞧，与神隔绝就是永远的死亡，所以你就永远的离开了，但你不会再死了。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哦，我们拥有一本多么美好的圣经，那不只是一本美好的圣经，而是一位美好的基督为他所说的一切话做后盾。没错，不是某些神学中的某些的死人，像穆罕默德或者佛陀等等的人，他今天就在这里是活着的，他是现在是基督活着，不是死的。那羊羔被献上，那鸽子被献上，鸽子是空中所有飞鸟中最温柔的，那没有什么能跟鸽子相比。鸽子是一个爱人，那黄昏时鸽子咕咕叫，那我多少次我听那只鸽子的叫声，那没有什么比晚上的时间听到鸽子还有斑鸠咕咕叫的声音更美丽的东西了。那记得当我失去我妻子时，当时我还是年轻的浸信会的传道人，那每天晚上我都到坟墓那里去，在太阳下山时坐在那儿，那似乎那这只大的鸽子知道我很难过，那它会去到那里坐在树丛中，那当太阳落山风吹过树梢时，它会向我咕咕的叫。没有什么能比在晚上听见鸽子咕咕叫出甜美的信息更让人得安慰它了。他是个爱人，神是一个爱人，神就是爱，神爱世界。那当他们还不可爱时，他就把他的儿子赐给了他们，使他们成为可爱的。神，那这就是了，神他想要降临下来与你相爱，他在寻找，渴求，饥渴，竭力要进到你刚硬的心里去，与你相爱，成就爱情，不是律法，而是爱。一切都在爱中，神如此的爱世界。那动物鸽子，那在方舟里边出现，那这只方舟，那所有的那动物的种类都在那只方舟里，那鸽子和羔羊在那里。那羔羊在第一层，鸽子、鸟、飞禽在另一层。那鸽子、乌鸦还有其他所有的鸟都在方舟里，那也许离得很近。那在圣经里边，乌鸦是种食腐动物，它是个食腐动物。那乌鸦是我所知道的最凶恶的鸟，然而它却是个长寿的家伙，而且它是个伪君子。我告诉你为什么它是。那鸽子，我研究过鸽子，研究过动物，那做过野生动物管理员很多年，那只要有机会我还是愿意住在森林里。那通过研究动物你可以看到神，那如果你把神放在心里，那你会在每一个的地方见到他，他在所有的地方无处不在。那我注意到在鸽子里，鸽子是没有胆汁，那没有苦毒的鸟，那神没有苦毒。那鸽子是一只温顺温柔仁慈的小家伙，那它不能够吃任何被污染过的东西。那也知道乌鸦它是只食腐动物，那它可以飞的就跟鸽子一样会飞，那它可以站在死尸上吃任何的想吃的，那它也会飞到田里边吃麦子和玉米。那一只鸽子只能吃谷物和种子，因为它没有胆汁来消化其他的东西， 如果这只鸽子吃了那些的东西，那会杀死它的。那乌鸦可以站在这里边吃死的东西，那可以过来吃玉米，那这就是分别。那有时候那里看着一个有老乌鸦本性的男人或女人，那他们会到路边的球馆、那台球房、那各种设施的地方，那他们乱喊乱叫任意行事，那再回到教会里边也按同样的方式行事。没错，在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不能够容忍世界上的事。如果你爱世界或世界上的事，那我不是指着律法说的啊，你说我知道我不该那么做，那不是那样的，必须是神在你里面改变你的本性还有欲望。肯定的，那就是区别。那不是你在试图模仿，那如果你在模仿，那你依然是只乌鸦。没错，你必须让你的本性被改变了，才能让你的渴望被改变。那然后在你真正爱神你全心相信他，那就是。那当你做任何错误的事时，你会看到悔改的泪水从脸颊上滚落，你无法忍受，你必须得要回转。那你会在天父面前脸伏于地说，神啊，你知道我不是有意这么做的。你会一直待在那里，知道的事在神面前永远的解决了。但也知道乌鸦那个不会搅扰到他的，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能够消化，但鸽子消化不了那些东西。那么注意，那回到羊羔这里，那他是如此的谦和，如此的温柔。那当一只羊羔降生在地上时，那他生来就是谦和温柔的，他从一开始就是羊羔。那当一枚基督徒生在天国里时，他就有了羊羔的性情。那这只羊羔不是，那正如我所说的，那这只羊羔无法照顾自己，那只羊羔他那找不到自己的路，羊羔必须由牧羊人来带领。那看到鸽子带着羔羊去往哥哥他，这是何等的美好。阿们。神在带领，就像亚伯拉罕领着以撒到祭坛前要把他杀死一样，那神带领基督去了祭坛也是被带领的。羊羔是那种找不到回家之路的动物。然后我在想，那一只羊羔那它不会争闹的，那些羊羔那是被剥夺了权利的动物。那它取了一只羊羔的身上长着羊毛，那是神赐给它的权利，神赐给它的羊毛那是它的，但他却愿意躺在剪羊毛的地方，任人从他身上剪下每一寸的羊毛，他不会对此踢啊蹬啊吵闹，只要把他放在那儿，把绳子绕在他腿上，他就躺在那儿，那你把他身上的一切的东西都拿走，失去了一切却不发怨言。那今天我在想，我们这些本该是神的羊羔的人，那人只要惹你一次看看，就知道你有多像羊羔了。哦，天哪，你说到大吵大闹，那我告诉你，让教会里边出一点问题啊，行了，我这就退出去了，然后我加入卫理公会去了。是的先生，我才不需要忍受这种东西。那这就显出你的本性是什么。那当那日那约翰给耶稣这是羔羊施洗时，那约翰说，神柔和的那一位来了，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到约翰给他施了洗，他从水里面出来，神圣灵就以鸽子的样式降在他身上，住在他的里面。阿们，住在他里面，那是这世界曾见过并将要见过的最伟大的事件，直到基督和教会再次联合在一起。那里是神与人合一的时候，天与地彼此拥抱，彼此亲吻，永远的解决了罪的问题，就像鸽子和羔羊联合在了一起。 那其中最伟大的就是他的代价，那由谁来最伟大的和好，就是神与基督合一的时候。朋友，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我们是神的羔羊，他把我们比作他的羊，那这只鸽子也落在羔羊的身上，那这羔羊就像狼一样的嚎叫起来，那连人呢会发生什么呢？那鸽子马上就会飞走的，他不能待在那种地方，肯定不能的，他不能待在到处都是嚎叫喧闹的环境中。那你想知道你身上发生了什么？那这是所发生的事，你的本性被改变了，你成了一只狼，或一只山羊，而不是一只羊羔。那这正是今天五旬节教会的问题所在。那教会里边满了喷鼻子喘粗气，那脾气大了可以和电锯打架，然后还纳闷圣灵到哪儿去了。教会里边充斥着背后说坏话争斗以及各种其他的问题，还奇怪圣灵去哪儿了。圣灵不会住在这样的东西上的，没错，他做不到。那如果那只羊羔像狼一样的喷鼻，那鸽子就会离开。今天我们什么都做，我们到处走，举止向世人讲肮脏的笑话，抽烟喝酒，那我们的执事会，那甚至我们的牧师都去跳舞，任意妄为，还盼望圣灵住在这样的地方，永远不会。没错，那不仅如此，他们还争吵争斗争执恼恨，那并且反对，那我是一体论的，我是三位一体论的，好了，哈利路亚，你什么都不是，那只要你这么行，你就什么都没有。我属于神召会，我属于这个，我属于那个，干嘛你不属于基督呢？肯定的，但你们画出了宗派的界限，那分裂的交通，分裂的弟兄之爱，还奇怪为什么你们的教会没有神奇奇事发生，行奇迹的那位已经离开了。没错，难怪你们无法相信圣灵的作为，圣灵已经不再跟你们同在了。哪里有神，哪里就会发生超自然的事，因为神是超自然的。这是为什么当你谈论圣灵的启示，人们会把鼻子翘到天上然后走开。那我要承认，我是见过很多胡说八道的东西，那我也见过很多的假超，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真超存在，这只意味着真实的东西确实存在，肯定的。当你看到人在模仿时，那这只是一个路标，指向有真正的东西，的确是这样。那我曾和现在坐在台上的这些弟兄们在印度，那不久前我有幸跟他们见了面。那在他们的国家，那你可以发现有游客，有人会为游客扮演小丑，那在长钉上打滚，在火里边走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些人是伪君子，就是这样。但只要记住，在某个偏远的地方，那确实有人在折磨自己，惩罚自己，试图安抚某位神灵。那当我们看到一些人去教会，那本该是基督徒的，却出去活出各种的生命，那不偿还债务，那对邻居不好，争吵打斗，那是什么？那即便他们去教会，但他们只是在模仿一个真正圣灵的真实存在，那个真实的存在就在某个地方。我见过什么跳上跳下，那方言说的像豌豆倒在干牛皮上，那走到外面去，你待在他身边都很危险。没错，那是什么意思？那证明某处有一个真实的杰作。阿们，别让稻草人吓着你。没错，那如果有个稻草人，那就意味着后面有些好东西。没错，那有一次，那我种了一些的白凤豆，那只土拨鼠，我在你们这里叫它林拨鼠，那它跑了出来，它吃掉了我种下的豆子，那它吃的和我种的一样的快，那我不想射杀这个小家伙，所以我就去拿了个袋子，那上面画了一个大大的图画，画成了大耳朵，然后把一些的白凤豆放进去，把袋子绑在一根棍子，这么通过了望远镜看起来。这个小土拨鼠从洞里边跑出来去吃白凤豆，它停了下来看看那只袋子，那几次来回打量，那它坐起来看看那袋子，退后了一步，又跳下了袋子，又跳回去，想要搞清楚那袋子会怎么反应。那过了一会儿，风吹过来，袋子发出沙沙声，那因为我在里边放着豆子，那小土拨鼠就跳开了，然后它停下来回头看，它开始想，那只是个响声，于是它靠近了袋子，用爪子拍了拍袋子，明白了这个响声之后，它就直接走到袋子后面开始吃豆子了。肯定你们有土拨鼠的勇气， 当你们看到这些假冒的东西时，记住在那后面必定有一个真正的圣灵的血，有真正属神的东西。没错，是的，他来了。那注意他，他是一只羔羊，他躺在台子上被羞遣，那我们是他的羔羊。也说巴兰弟兄，那天晚上你说那些基督徒待在家里边看谁爱 Lucy， 那一起去，或者我卖 Lucy， 或者类似的什么节目，星期三晚上所有人都待在家里边观看其他的什么喜剧演员等等。那你讲到这点的，那巴兰弟兄，可能是我们美国人的特权。没错，绝对没错，但你愿意为神放弃他们、有时候被你们女人剪短头发那到外面去，你们本该是基督徒，却穿得像个新潮的女人走在街上。没错，我相信主耶稣基督老是粗糙不加修饰的福音能够洁净你。没错，走在街上穿着那种我不知道怎么称呼的衣服还自称是基督徒，让我告诉你，在审判时你会被判什么罪？犯奸淫。我不在乎你有多好。圣经说，耶稣说，凡眼睛看见妇人就贪恋，他的心里已经与他犯了奸淫。你可能没有做出这种的行为，但当的罪人在审判之日做交代时，那你要把自己呈现给他的女士，你会因为同的罪人犯了奸淫而在神的册子上有罪。你要呈现出了自己，弄清楚了一点，想一想，那绝对是福音的真理。那是什么？我们放低了栅栏。我们过去常唱，我们放低了栅栏，我们向罪妥协，我们放低了栅栏，绵羊出去了，但山羊怎么进来的？你放低了栅栏，这就是问题。那你们老师的为了公会的信徒，那很多年前，那你们教会里边有规则啊等等，那今天那些女人自称是圣徒，被圣灵充满，却穿着短小的衣服走在街上，那些女孩子们整夜的躺在沙滩上抽烟，还称自己是基督徒，你该感到羞耻。一棵树凭着它的果子就能够认出它来，让你纳闷为什么在你的教会和你的生命中没了能力，这就是了。你说等一下，伯南先生，那是我的权利。那我们的商店卖那种的衣服，是的，那些东西来自于好莱坞地狱的洞口。今天的问题是我们有了太多娘娘腔的传道人，在全国各地传播好莱坞式的福音，而不是老式的圣经去传讲真理，这正是今天的问题。是的，先生，我知道这很严厉，那我并不小粗鲁，但我将来必须在审判台前做出交代。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如果你以前从不知道，现在你知道了。如果圣灵住在你身上，你会穿戴的像个圣徒的妇人。你说可是那是我的特权。没错，姐妹，那是你美国人的特权，但如果你是只羔羊，你会放弃这个特权。没错，你会安静地站着，让福音给你来一点休闲。那你说我的牧师没那么说，那么他也需要被休闲。绝对没错。是的，先生，你们这些走在街上行为不端却自称是基督徒的女人，为你们感到羞耻。女士们，瞧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那情形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了。神不改变，福音不改变，某些东西改变了，你改变了。那是什么？我们停止了祷告的聚会，也非要去跟 Susie 姐妹那种人交往，去那老式的冷淡的形式化的团体当中。首先你知道他的灵就到了你的身上，这就是了。那正是今天的问题，那正是美国的问题。道德已经腐败了，消失了，连最基本的根基都已经没有了。难怪共产主义在抬头。弟兄们，不需要一个新的五角大楼或一个新的，那不需要什么新的四方会堂，我们需要的是一场老式的圣保罗式的复兴，把圣经的圣灵重新传回教会，带着悔改带美国归向神。不是一些组织聚在一起举行一场小型的狂欢聚会，要站起来讲几句笑话，唱几首赞美诗，那或者什么女人戴着耳环化浓妆站在那儿，那接着出去还自称是基督徒。那如果你想知道真理，那他们甚至都不配站在讲台上。女人们，作为你们的弟兄，让我对你们说，让我对你们说这话，这是真理。你知道那是真理。圣经中只有一个女人化了脸去见一个男人，你不用涂脂抹粉去见神，你比这个更清楚的。圣经中有一个妇人脸上化着妆去见一个男人，那就是耶洗别，神把他胃口了。 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自称是基督徒却化妆的女人，你可以说，嘿，狗粮小姐你好吗？因为神说的是，那是圣经。我这么说不是为了开玩笑，这讲台不是开玩笑的地方，讲台上就太多的笑话了，它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你还纳闷教会出了什么问题，出了什么问题？神并没有什么问题，是你教会，是我们，这是问题所在。圣灵想回来，但是绝不会停留在那种的地方，那你可以依靠这个，肯定不会的。那你说你在伤害女人，好的，男人们，现在轮到你了。你们任何一个男人站在那儿，任由自己的妻子抽烟，举止像那样，说明那里边根本没有多少的男人。我只能说这么多了。一个那么做的男人，任凭妻子那么做，他根本就不该有妻子。那说明了谁是你家的老板？没错，没你感到羞耻，你们该回到祭坛与神和好，那绝对是你该做的。是的，先生，我不是说我的妻子不会试图那么做，她可能会尝试那么做，但我绝不会让她就这么蒙混过关的。我有两个女儿，我不说她们不会下去躺在沙滩上来个日光浴，她们会得到一个儿子浴的。没错，那不是上面的太阳把她晒黑，而是老伯纳先生的儿子拿着木板把她打回家，在回家之前他们会被打得死黑的。是的，先生，愿神赐给我正确的思想，让我站着传讲福音，相信的福音在基督复活的大能当中。我要么为正确站稳，要么放弃我的道路退回去。是的，先生，那必须传福音，为正确的事情而站稳。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更多老实的搅动人心的传道人，那么从前程拎着小手提枪走遍这片的土地传扬福音。今天太多娘娘腔试图这么做了，我们需要的是圣灵的血再次回来。发生了什么事，巴兰弟兄？当你这么开始的时候，圣灵就离开了。如果现在知道，你说呢？如果苏西你知道，那好吧，那我再也不会回去了，圣灵就走了，再不会停留在你那样的喷别还有任性当中的。那你知道这个，他是一个爱人，他温柔。如果你想圣灵待在你身上，那巴兰弟兄，那配方是什么？我们怎么才能够回去？没什么办法，只要成为一只羔羊，把世俗的东西从你身上除掉，把那老山羊的灵从你身上除去，让羊羔回到你里边，圣灵就回到羊羔的身上。因为只有鸽子才能跟羊羔住在一起，因为他们的灵是相似的。神恨恶罪，那一个总是犯罪，那故意的跑出去做这做那，跑到这种地方去的人，圣灵怎么可能住在他里面呢？那这正是教会的问题。你说，弗兰弟兄，我说方言了，我才不在乎你做了什么。你的生命若是不符合神的圣经，那我见过巫婆巫师说方言，我见过他们在灵里跳舞等等。美国已经被那些荒唐的东西弄得朽烂了。我相信说方言，我相信圣经所说的每一个恩赐，我相信，但那些东西必须被放在正确的位置，正确的方式，在正确的时间运行。神必印证他的每一点都是真理的。是的，阿们了。我不是我要粗鲁，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故意要伤害你们，我的朋友们，但我必须对你们诚实。是的，那多少年前呢，我刚开始讲道时，有人说，贝利，那传讲那个那教会就会被拆掉的。我说，任何能被传讲老师的福音拆毁的教会该被拆毁。没错，绝对没错。我说过，传教的技师我必须得勒紧裤带，那喝自来水，每天吃苏打饼干，那只对着教会的四根柱子传讲，我宁愿那么做，说出真理蒙神的悦纳，也不愿像一万人传道一天三次吃炸鸡。谁的先生，对神要真诚，这有什么区别呢？总有一天你会离开这个世界的，在走之前你最好搞清楚了。那看到卖私酒的和妓女被定罪，那并不会让你感到失望的。那真正让你失望的是你自以为自己没事，那失望就在这儿。那你听见主说，离开我这里，我从来就不认识你。哦，主啊，我奉你的名做了许多的事，我对此一无所知。从我这里离开，所以你最好仔细检查查考这本书，要以这本书为标准，而不是你的信条或者教义，要照神的书来检查。这本书里边有永生，那注意，认识耶稣基督就是生命。那稍等一下，伯兰弟兄，我们能做什么呢？只要再变回一只羔羊。当你成为一只羔羊时，鸽子就会降下来与你同住。他并没有走很远，朋友， 只是飞走了某处的树枝上。只要你准备好回来，他就准备好回来。你说伯南弟兄，我记得当约翰卫斯理聚会时，那我读过了。那当他这次来这里，那这是给你们为了公会的。如果约翰卫斯理知道你们为了公会现在所做的这些事，他会怎么做呢？在教会里你们行事的方式，当约翰史密斯传讲最后一篇道时，他说我真是不知道。他就讲了一个简短的四个小时的道，但不得不把他抬到讲台上。他说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你知道为了公会教会的女儿们，他们手指上甚至戴上了戒指。如果他今天看到诗班的成员穿着短裤，他会怎么说呢？那咱们这就是了，你们进信会的人，我自己的教会，可耻。你竟然跟其他人四处的乱跑，穿着举止样子都跟世人一样，像狗咬狗一样。约翰史密斯的祷告哭泣，眼睛都肿了，甚至的妻子不得不领着他到房间里边喂他早餐。那你们觉得如果他看到今天的进行会，他会怎么样呢？哦哦，天哪，真是羞耻。那你觉得当神从天上俯瞰，那他们开始聚集在一起，生养众多，那结果人心里边所想的都是邪恶。神从天上哭泣，神自己后悔造了人，这样他今天会怎么想呢？那么这些自称为信徒的人，他们手放在垂死的羔羊的头上，承诺要做基督徒，遵守神的诫命，如今却照着这种的方式行事，羞耻。圣灵飞走了，难怪你们对我为病人祷告感到不满，难怪教会等等的地方对布道有意见，说你讲的太严厉了。巴兰弟兄，哦，弟兄们，我们讲的根本不够严厉，这正是问题。确实如此，我们不够严厉。但问题是什么呢？巴兰弟兄，神在看着，在尽力，在运行，恳求劝说，要找到一颗心灵，好让他能够进到里面，对那人倾诉示爱。那就是神如何安置亚当和夏娃的。那在世界那在最没有进到世界之前，那看看亚当的是一个何等美好的预表，亚当夏娃是基督和教会的预表。那记住，那夏娃并没有犯罪，是亚当犯了罪。没错，不是夏娃，是亚当犯了罪。那不是夏娃实施了犯罪的行为，但亚当犯了罪，女人被欺骗了。圣经说他被骗了，他以为自己是对的，但亚当明知道的是错的。瞧，那你瞧，但亚当看见夏娃犯了罪，做错了事时，他走开了，他并没有被骗，他的双眼是睁开的，但他太爱夏娃了，以至于愿意跟他同死，和他一起面对死亡。你知道的，那正是耶稣所做的。教会是有罪的，教会犯了罪，没错，但是基督来了，成了罪，取代了那个位置，与他的教会同行，在罪身中谴责了罪，好能把他的心腹再次赎回给他。何等美丽的画面，朋友！圣灵多么想来到教会，他多想进来，那使你温柔、爱、和平、安静，而不是所有的这些任意妄为。那他想爱你，他想进到你里面，他想要看到一出英雄主义的好戏。他想看到某个人并不是站起来尖叫，他想看到某个人能够站起来成为一只羔羊，他想看到某个人能够站立起来去了羔羊的位置上。那不就前在新罕布什尔州，那就在你们上面这里，那我想常去那儿打猎，我喜爱打猎。有一天我看到那位英雄在扮演英雄主义，那我跟一个人在上面同打猎，那我最好不要叫出他的名字，因为他也许就坐在这儿。那我可以说了，他就是波特卡尔。那他以前，那我们一起打过猎。哦，他是我所见过的心地最残忍的人，那他会以射杀小鹿为乐。那这么做总是让我感到很难过。那如果一个人，那他不会杀死一只，如果可以他会杀死一条，然后就一笑了之。我说伯特，那亚伯拉罕杀了一只牛犊把它献给了神，那绝对是真的。那所以，那我说，那如果你想打一只小鹿来吃，那没问题。但伯特，你怎么能够出去杀死那些可怜的那些小东西，只为了看他们跳起来死去呢？我说你们这些胆小的传道，你们就是这样的。那但在那后面，那我相信这是游戏的东西。那所以我一直在为他祷告。有一天我上去跟他一起打猎，他给自己做了个小哨子，那他把哨子吹出小鹿呼唤一样的声音。那有一天我们一起出去打猎，我们在树丛里，那一片那样的草地，那他弯下腰，那吹响了这只哨子。在吹哨时，一只美丽的大母鹿从另一边站了起来，那里一直是躺着的，现在站了起来，他的大耳朵竖了起来，棕色的大眼睛四处看，他听见了那幼鹿的叫声，于是他给四处观看。他走到了外面， 就找那孩子，看他在哪儿。我看见这人把子弹放进枪膛，我想哦，肯定不会这么做的吧，肯定不会的，那是一只小鹿的妈妈。那他把子弹放进枪膛，举枪瞄准。我站在后面，我想神哪，别让他这么做。哦，他怎么这么残忍？那这有很多其他的猎物，那为什么要杀死那只可怜的母鹿呢？那他开始瞄准，枪端平了。我看见那只母鹿在抬起头，他看了看，他看到了那只步枪。那你知道吗？那呼唤声在他心里边是对那孩子的爱，他并没有理会那步枪。他走了出来，想要找到那孩子在哪儿。那他孩子有麻烦了，他想找到他。向量环顾四周，那棕色的大眼睛的双耳朵知道有一个瞄准镜的十字准星，瞄准了他的心脏，但他不在乎。他的孩子陷入了麻烦，他想找到的孩子在哪儿？他里面的母爱呼唤他去做这事儿。那首先我注意到波斯的步枪在颤抖，然后他扔掉了步枪，跑去抓住我的腰，他说：“贝利，我受够了，我再也受不了了。”有什么？是什么抓住了他？那我带领他归向了基督，成了基督徒。我说：“是什么做成的？那是什么？”他看到了那出戏，展示出来的英雄主义。他看见那位母亲的爱，面对死亡走了出来。不管是否是孩子的呼喊，他都愿意，他愿意去死，无论的是什么。母性的本能在他里面，那任何其他的东西，雄鹿还是别的都会跑掉，但那是母亲。他的孩子在某处有了麻烦，那没有任何的区别，死亡或任何的东西的站在那找他的孩子。我们需要愿意彰显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没错，神的爱在我们心里。那多年前，大约100年前，有位伟大的布道家名叫戴利克里，在全国各地那旅行布道。他是位出色的传道人，那很了不起的人。那他说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死了，他去了天堂。当他到了天堂，在城门口问说：“我是戴利克里，那我想进来。”那他说，那门卫说：“我们这儿没有戴利克里这个名字。”我说：“我是个福音传道人，我为基督赢得了成千上万的灵魂。”他说：“我是个传福音的。”我说：“我们来看了看，说对不起，这里并没有戴利克里。”他说：“那我能做什么呢？”他说：“如果你愿意，可以将你的案子上诉到伟大的白色大宝座去审判。”他说：“那我别无选择。”他说：“他感觉到自己在空中穿行。”他说：“围变得越来越亮，越来越亮，越来越亮。”他说：“过了一会儿，周围的光比太阳都更明亮，是太阳的上万倍。那的光不是从某个特定的地方来的，那的简直到处都是。”那他停住了，那他慢了下来，最后停住了。他说他听到一个声音说：“戴利克里，你把你的案子上诉到了白色大宝座审判台前。”戴利克里，你在地上说过谎吗？或者说他以为自己是个诚实的人，但在那光的面前他意识到了许多他说过的不对的东西。你也会的。没错。他说：“戴利克里，你有偷过东西吗？”他说：“我以为自己一直是诚实的，但在那光的面前他看到他做过许多可耻的交易，不是正确的交易。”那你可能现在不知道，朋友，但在那光的同在中你会知道的。没错。他说：“戴利克里，你在地上是完全的吗？”他说：“不是主，不是主，我不完全，不准。”他说他站在那里等候着，他说他的骨头觉得都好像裂开了一样，他就要听到了声音说：“离开我，进入永远的阴间吧。”就在他准备要听到那个时，他说他听到了一生所听过的最甜美的声音。当他转身看，站在他旁边的是他见过的最甜美的面容，那是主耶稣。他搂着戴利克里，他说：“父啊。”是的，戴利克里在地上并不完全，没错，但在地上戴利克里曾为我站立。现在拿走了所有的罪放在我的账上，因为我在天上为戴利克里站立。我不知道在那里谁会为你站立呢。那我想今天神对你如此之好，呼召了你，那你使神的灵忧伤离开了，谁会在那天为你站立呢？朋友，你最好今天就接受耶稣为他而站立，而他在那个日子为你站立。当你们做决定时，让我们低头，我向你们祷告一会儿。当我们低头时，我想问你们个问题：谁会为你站立？ 圣灵的喜乐离开了你吗？你再也感觉不到他了吗？那他并不是很远，那只是从你身上飞走了，因为你爱生气，因为你叫那人走开，因为你做了这些事儿那些事儿。他并没有走很远，他依然爱你，他只是在等候你改变本性，成为一只羔羊。当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每个人都想知道，那今天不是向我，而是向神，你要在审判之日做出交代。如果你知道你犯罪，是圣灵忧伤离开了你，那或者你从一开始就没有接受他，那你今天像以列主的方式向神举手说，神啊，今天在布鲁克林音乐学院，我举起我的手，我承诺从今以后要为你站立。如果你赦免我，让圣灵回到我的心中，对我恩赐让我再有救恩之乐，神啊，我要向你举手。那你看到我的手，你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那不需要说了，有30-40双手举了起来。那我想知道你们这里是否有哪一个人从未接受过基督，说我要举起手来，我想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神祝福你，你是人的很好。神祝福你，女士。我现在想要接受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我想让他怜悯我，我绝对不想站在那伟大的白色的审判台前，知道我现在被定罪了，那当我不得不离开，进入到为魔鬼还有他的天使所预备的永火中时，那会怎么样呢？我现在就要接受他，一生谦和温顺，是圣灵在凉爽的晚上对我说话。当我晚上躺在枕头上时，向主举起手来说，亲爱的天父，我何等的爱你。那然后听到的仁慈温柔的声音对我说，孩子，我也何等的爱你，我多么的高兴你接受了我。在你还不可爱的时候，我就非常想爱你，在你不愿意让我爱你，现在你做了正确的事，那我可以爱你了，我们可以成为朋友了。你难道不想那么做吗？刚才没有举手的人，有多少人愿意举手说，我想要那个伯兰弟兄，现在请为我祷告。那是对神的，不是对我。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你女士，你先生，神祝福你先生，你先生，你先生，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女士，你先生，你女士，没错。那在很后面的，那里边有谁？那后面还有谁吗？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先生，那还有其他人吗？神祝福你女士，我看到你的手了，神看到所有的手了，你不是在向我举手？那谁会为你站立呢？耶稣这么说的。那听我话，并信的差我来者的，主啊，我现在相信。我现在相信，主要是我成为你的羔羊，拿掉这脾气，从我身上除掉邪恶，是你对我说话，爱我，我爱你，我想要。神啊，我正在举起手来，我让你今天下午为我做这事。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先生，还有你女士，神祝福这对年轻的夫妇，神祝福你，这就是了。神祝福你先生在那边的，那我们低着头，每个人能不能做的更多的，因为这里围上了绳子，没法做接堂呼召。但我问你一件事，那你们低着头，每个人都祷告，想一想温柔的救主，莫把我弃掉，那是清正甜美的弹奏者。我想知道你们是否能这么做。那在你心里边，你说，基督在我前面没有别的，只有你，我是认真的。那当我们的弟兄献上祷告时，我要站起来，我要接受了今天下午传讲的信息。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除掉那个老我，成为一只羔羊，你必成为我心中的鸽子。我想要这么做，今天我为你站立，我要这点写在天上的记录中，即今天我为基督站立。基督啊，你应许了我，如果我坚定地为你站立，当我来到神面前时，你必取代我的位置。如果你们想那么做，那只要安静的，那每个人都在祷告，我想让你们站起来。所有想让基督为你站立的人，今天就要站立了。神祝福你哦，只要保持站立，没错。会堂到处都是，我们要祷告， 那所有接受基督的人都站起来，神祝福你们，神祝福你们，太好了。那只要保持站立一会儿。那还有别的人？那神建立起来，那看着亲爱的姐妹，你对自己的行事方式不觉得有点羞耻吗？没有意识到你呼吸的每一口的空气都是神赐给你的吗？你知道有天你必须面对他。那为什么你不站起来说，是的，记住我错了，今天我要为你站立，我会站起来，让天上的天使将我的名字记在天上的册子里。我现在向你承诺说，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我应该选择我的立场，因为你知道他说了，我的灵不常与人相争。你可以让他最后一次为你心中忧伤，他将再也不再回来了。如果今天他在对你说话，让这地方成为你为基督站立的地方。那还有其他人吗？那我相信还有。那神祝福你，律师，这很好。还有其他人吗？神祝福你，向律师，这非常的好。神祝福你，我的朋友。那后面那位，神祝福你，律师，这很好。那还有其他人吗？只要站起来。我不是要求你加入任何的教会。神祝福你，律师。那不是要你加入什么教会，我只要你接受基督。那说我知道我错了，基督，我做错了，我的思想是错的，我犯了罪，我知道我有罪。今天在你面前，我让自己降服于你。神祝福你，年轻人，我向你降服，从今以后成为你的仆人。我现在为你站立，你就像为戴利克里站立一样，为我站立。那在我们祷告之前还有谁吗？他会看见你的名字，你进入天堂。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我很高兴看到你那么做，知道他在对你说话。好了，现在我们低头祷告。哦，天地的主啊，意识到此时此刻鸽子正在飞过这间会堂，他在注视着每颗心。我们站在这儿，神的天使在四围摄影，我们永不离开，他们就在附近。今天在天上记录下这些名字，你照他们的话接受他们。父啊，你在你的道中说过，只要他们愿意做出这样的行动并全心相信，我们将从这一刻起出死入生。我全心全魂全意的祷告，你接受他们每一个人，你看见他们的神，他们只是一些可怜的人，就站在那儿。想一想，也许从今天起的一年之内就不会有布鲁克林了，不，也许从现在起24小时那么就什么都不是，就是地上的尘土了。从今天起500年之后，我们的身体会被分解毁坏，回到尘土中。也许沙子在风中飘，就算在爆炸后地球被抛向远处的某个地方，但我们的魂将继续活在别的什么地方。神啊，记下今天的每个名字，亲爱的父啊，就是现在，求你应允神他们接受记录，他们正在这么做，他们正在做出行动，这是一个积极的行为。你应许他们会为你站立，凡在人面前为我做见证的，我在我父和圣天使的面前也要为他做见证。那么今天站在这里作为一个见证人，说他们爱你，相信你，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渴望你用圣灵充满他们的生命。那么现在抛弃曾经拥有的旧的灵，现在他们把它取下来，放在神的祭坛上，把它带去钉十字架献为祭物，然后接受神平安的鸽子，永远做他们心中至高的统治者。主啊，求你应允他们每一个人，愿今晚伟大的聚会尽快的开始，愿他们看到活着的基督进入会场，医治病人和受苦的人，愿他们在生命的旅程中心中充满喜乐，并在这世界结束时回到天家。奉基督的名我祷告，阿们。那你们这些站在这些人旁边或者坐在这些人旁边的基督徒，在他们坐下时跟他们握手，如果可以握他们的手，告诉他们你们欢迎他们。那基督徒们转过身与那些人握手。那我们通常会这么做。那这里有位小女士站在这儿，有人去握握他们的手。那没错，那每个人都这么做真是太好了。我想请求你们一些事，我想让你们真正诚实真诚， 难道你们没有觉得自己那虽然过程很艰难，那你是否感觉自己被洗净了？如果有这样的感觉，请举手说神，那我真感觉好多了，我觉得我的罪已经消失了。有多少人觉得你的罪没有了？向神举起手来，觉得我的罪都消失了。那你们手放在下面的人，你怎么了？你还觉得被定罪吗？你还在罪底下吗？你不需要这样，你不必这样，那你可以获得自由。那我想那其中的某个人，他刚才站起来，那你们站起来，如果你感觉到基督已经赦免了你，那你今天就要开始新的生活，那你心中感觉到了平安的鸽子的情绪，举手来。那你们刚才站起来的人，那看看那看看有多么的不同，这就是了。当你真诚的来寻求神时，会有很大的不同。那想要你必须死去，因为你只能通过死的物质才能存活，必须有什么东西死去你才能够活。那所以你能吃东西，那如果你吃牛肉，牛就死了；如果你吃面包，小麦就死了；如果你吃土豆，土豆就死了；如果你吃鱼盖兰，那鱼盖兰就死了。那通过这些，你借着死的物质获得了生命。朋友们，不是签署一张卡片，而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死去，使你的永远的活着，因为他活着，你也活着。现在我把聚会交给我们的牧师，我回头那会在这里再见到你们。那现在就差不多5:10，必要在6:00带着祷告卡，我会在7:30左右回来为病人祷告。神祝福你们，我全心的爱你们。那请你们纪念我。好的，好的，森弟兄，如果你可以的话。